在中国国庆70周年前夕，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香港修例风波长达3个月未息之际，临政撤销令，北京传墨，传言四起，形势风云莫测，香港局势如何去向？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刘宁荣教授来为我们深入分析解读。刘教授你好，第一个问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月4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但这仅仅满足了反对派人士5大诉求其中一项。您觉得香港的紧张局势会因此得到缓解吗？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解读。从示威者那边或者从泛民那边，当然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退让的，觉得这个退让来得太晚太迟，而且是只满足了5项里面的一项，而这一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早就是寿终正寝的了，那只是在法律上彻底就决定了他在不会进行议会恢复之后去审议这个条款。那另外一方面也有认为就是说这个是有可能能缓和的局势的，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问题，跟什么样人去看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根据我自己的去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8号分球，因为香港经常有8号分球，那我自己个人认为从8号分球转到3号分球的可能性是有的，要远超过另外一边的，觉得8号分球可能会变成10号分球。我的基本的判断在于，如果我这几天跟不同的出租车司机去聊天的话，那我觉得我聊天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非常厌倦了今天香港的局势。那么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那从跟他们的对谈里面我发现了一个民意的一个变化。那么我觉得并非是因为林郑月娥这一个决定是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民意已经开始厌烦了香港目前的这种局势，所以再加上这样一个退让，那么是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如果你再问我个人的意见，我更仍然认为要使这个香港目前的社会缓和的话，我觉得是有必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而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它不应该是对警察的，而是对整个事件，对各个方面进行调查，还香港民众一个真相。那么我还是持这样的一个意见。
那据网络上流传的信息显示呢，示威者9月7日的星期六会继续在香港机场举行不合作运动，多家中学的学生呢，他们同时也继续罢课，要求香港政府回应示威者其余的诉求。那学生也表示说，如果林郑不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们也将在9月13日继续升级行动。您怎么看？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您觉得这个示威运动会平息吗？
这个运动不会平息。这个运动不可能是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平息，因为香港现在所呈现的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它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暂时间内解决的。而且就算就是答应了所有的这个条件，它也不可能解决真正导致今天香港发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症结。但是为什么我认为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它是一个必要的，因为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成为了香港的一个公约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在第二项条件上做一些让步的话，也就是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话，可以使更多的中间的人可以站出来，更加去支持政府的目前的这样对话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缺了这一项当然会使得这个对话进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回到你刚才你说的一个问题，在短暂时间内目前的这场运动是不会结束的，但是从出租车司机的对话里面我们已经感受到香港的经济已经开始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这么问一个问题，所有那些合理飞的人，如果在政府今天踏出一小步，当然我希望他能够再踏出一大步，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也同意的情况之下，如果对暴力还不去说 no 的话，那我想假设今天你手里的1000万的房产变成500万了， 你的2000万的变成1000万了，我相信很多的希望和平去解决目前的香港的僵局的朋友们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最终它能够痛到谁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也不满意林郑月娥目前的这个决定，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起点，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做出更多的回应，也就特别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上，我觉得它是需要做出一个回应的。仅仅只是将目前的调查的这个委员会扩大人，再加上来自外国的人士，我觉得是不够的，但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这也是需要去认可的。
那您觉得港府成立独立调查会的这个几率大吗？
我觉得在10月1号前不太可能，但是如果目前的局势平息之后，这种可能性超过50%。这就是我一直去观察的，一直我认为包括中央政府在内，他从来都没有将说独立调查委员会这道大门给关上，从来没有说过，特区政府也没有说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暗示了在目前的局面取得稳定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调查，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
那非常巧的是，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9月3日下午答记者问时称，若香港骚乱持续不减退呢，则有权依法单方面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根据香港法律规定，在港府要求下也可以出动驻军。这是在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前一天。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毫无意义，是一个信息。那也就是说希望香港能够收到个信息，就目前的这种混乱的局面需要停止。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如果在特区政府做出这样一个4个决定之后局势还是越来越差的话，那最终可能会有紧急法啊。虽然现在驻军解放军出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当说这话的时候它暗含了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发言人的话你只能是从他表面里面去深究他暗含含义，那也就是他平定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必须回到特区政府跟这个梁定邦博士，也就目前在负责调查警察的委员会的主席梁定邦博士，梁定邦博士他也说过了，特区政府并没有说这是不可以成立的，那么北京的港澳办主任也没有说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种两种可能性都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我这里想插一句的是，坐出租车的时候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讲的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这种局面再下去的话我真的想解放军进来，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震惊的一句话。这就是让我觉得就是现在底层的百姓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的衰退给他带来的生活上影响。他说了在出租车司机里面他现在生意没掉了40%，最好最好的至少都没了20%。他说在机场要等2-3个小时才可能拉到一个客人。这个他描述的一个什么情景，当第一次上机场的时候他们是给这些示威者送水的，现在他们是避开他们，看到他们都很讨厌。那么这个是一个民意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民意变化现在是在最底层的出租车身上看到的。而他又说了一句，他说在最近的几天里面在这车上坐的客人没有一个人认为目前的这种动荡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我当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的一个社会的情绪表，但另外方面目前的示威者的继续的这个行动布置部署还是在延续当中。尤其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10月1号这个中国的这个70周年的这个国庆那一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你如果问我本人的话，那一天的示威者不超过10万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大事就已定，也就是说双方真的就可以坐下来谈了。如果仍然是个大规模的，那我觉得这个局势就很难很难讲了。 那么这个都是一种估测了。
因为十月一号是七十周年，那经过三个月的官方谴责和强力执法之后呢，撤回修例是为了化解危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民生的部分，化解危机对抗议者诉求首次做出的直接让步。那香港最高领导人的这样一个举动，有没有引发香港社会关于此决定是否出自北京方面的争议？是港府。
OK， 那根据香港的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那真正提出这个意见的应该是特首林郑月娥本人，而提出这个意见的时间点是在8月30号之前，因为大家知道8月31号是占中五周年，也就是上次8311的这个普选决定的五周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毫无疑义，香港特首必须要获得北京的赞同和支持。但是我们结果可以看出来，北京也是支持这一做法的。所以主要的这一个决定权应该是在林郑月娥这里。那么这个决定时间点上其实是已经有好几天了。根据相关的报道来讲，他也看到了整个831的那个气氛是相对是缓和下来的，就是没有之前的警民之间的这样一种冲突那么激烈，所以他认为是一个好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他也采取了用电视录播的这个方式，可以更好的将他的信息能够传达出来，以避免在新闻记者会上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做法。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过程。
林郑月娥她周二表示，她从未向北京提出请辞，仍致力于带领香港走出长达15月的政治危机。而示威者的一项关键的诉求呢，是要求林郑下台。那现在这个话题，林郑辞职，香港社会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她辞职，谁能成为下任香港特首呢？
哇，
你的看法呢？
尤其是最后是很难答的问题。我自己个人认为，特首下台是没有办法解决目前的这困局的。当然，从一个民主的机制来讲，一个特首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他当然可以是引咎辞职。在他自己目前的政局形象，他不能引咎辞职，至少他政府里面的负责这个事情的人也需要引咎辞职。我觉得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来讲，就目前的局势之下，就目前香港的政体来讲，让这个特首辞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在他之前的特首，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一个状况。那在目前的情况下，还能找到另外一个人来收拾这个残局吗？不管找到谁，我相信都是一样的，因为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让北京跟泛民、跟示威者、跟特别是拥护者满意的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那既然不可能，那政府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运作的话，那么是更有问题。况且本身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运作已经是非常非常成问题的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辞职并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谁是一个合适的继承者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香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政局之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更适合的人。但是如果问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在香港民众对普选的渴求以及中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当中，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认为，香港从一个宪制的角度来讲，必须完成23条的立法，因为23条是确保安全，确保让北京的中央政府对整个安全问题的这一个担心能够去除，同时如何又能够在831的基础之上进行一个普选的更好的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的讨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这个忧虑的话，那么香港是不可能往前走的。对于泛民来讲，你也不能说我只要希望看到普选而没有去完成23条这个安全问题上的这个立法，同样中央政府也需要去考虑民众的对普选的这样的一个渴求，这个平衡点如果能找到了，那么在政治问题上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梳理， 那香港的 governance 那才可能有效。
那您刚刚聊到了出租车司机民生的部分，那1997香港回归以来，有100多万人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也参加了香港的示威活动。在您看来，港人与内地去新移民香港人，他们对反送中的立场和态度是怎么样子的？有什么不同？
其实在香港的内地人在这场运动里面，如果我们去用蓝色去标签的话，那倾向于蓝的当然是要比要倾向于黄的要多一点的，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场运动其实在内地不仅得不到支持，甚至在内地的很多自由派人士里面都没有对此做出支持。
那您觉得它的最终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原因可以几方面去论述啊。首先，当然，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在中国内地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报道，或者是这是一个。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整场运动在香港的媒体里面也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报道。在这一个一场运动里面，基本上是立场代替了事实，代替了真相。也就是说，我这个记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观点报道出来的？其实就是他所看到的事实，所以那么在国内地那就更加的严重。那即便那些能够透过防火墙了解到香港的局势的人，仍然是对香港所出现的问题是非常愤怒的。愤怒在哪几点？对于中国内地的人来讲，对于一个主权的一个侮辱，也就是说是国旗国徽，他是非常非常的愤怒的。那么对中国人称为支那人这样的称呼是非常愤怒的，也就是说你连做中国人不愿意做了，而且不仅不愿意做中国人，而且将内地中国人叫做支那人，那你可以想象出来这种中间所产生的隔阂。而另一方面，香港的人看到的是内地的过去几年来到香港抢牛奶或者说新移民占公屋等等，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两边对于对方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更加加深的这之间的一个对立，或者说的严重一点，仇恨。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也会影响到内地跟香港之间未来的这个关系，而且这个我觉得恰恰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左右双方之间的民意，而左右民意的话，恰恰又会给政策的制定者带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讲，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这些新移民里面，多数人他也是希望香港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理，获得一个更多的自由，获得更多的民主。但另一方面，当看到刚才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影响到国家的这种形象啊、主权问题上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又是另一方面的。所以它既有支持的一面，又有反对的一面。那么这个就是内地或者是在香港的内地人的一个新移民的特点。如果我要跟你去分享在我的群里面，那我可以说的是多数的内地的新移民都是偏蓝的。那我也可以跟你说的是我在香港的多数的本土的朋友们都是偏黄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在香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因为不仅是朋友之间不能去做一个心对心的交谈，甚至夫妻之间都无法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流，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当政治凌驾一切的时候，当立场凌驾一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会将一个社会弄得非常混乱。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是支持能够迅速的进行一个平和的对话，而当然这一点我也希望政府能够走得更快速一点，更远一点，能够真正的去解决到涉及到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香港年轻人的民心也是不可能去挽回的。另一场运动就像我说一样，还是会再出现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教授今天接受我们访问。好，谢谢。
好，谢谢。
以上是香港大学刘宁荣教授就香港特首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之后香港局势演变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由凯瑟琳主持，毕小姐制作，谢谢收听，再会。